春夏秋冬，四季更替，岁月的长河里，唯有你的爱不曾改变。每一口呼吸都是出于你，耶稣基督，因为你的爱，我拥抱每一天。
耶稣基督，我的依靠，你的十字架是我永远的荣耀。
拥抱每一天，凌云主持。
都是属于你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的拥抱每一天，我是凌云。
大家好，我是永恩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在昨天呢，永恩和凌云和大家谈到一个话题，我们回答一位弟兄所提出的问题，要如何才能够增加坚固我们对神的信心。在昨天的节目时间里呢，我们提到说，当然呢，你阅读一些见证的书籍，你可以借着一些属灵的诗歌来帮助自己增加和坚固对神的信心。比方说啊，有一首歌叫主是我力量，是一首很棒很好的诗歌。主是我力量，我力量，主是患难中力量，主是我帮助，我帮助，主是随时帮助。很多这一类的诗歌哦，我们在听的时候啊，我昨天讲的耶和华你是我的神啊等等，这些诗歌我们在听的时候，在唱的时候啊，真的会把我们的心灵提升到神的面前。
阿门。是的，
对吧？好像很多的弟兄姐妹去聚会的时候，特别有很多朋友啊，不一定是基督徒哦，他们第一次到教会听着那些圣诗的时候，就泪流满面的。
真的，
我们感谢神啊，借着很多的神的儿女创作出许许多多感人的诗歌，借着这些诗歌将我们的心灵带到神的面前来敬拜神，与神亲密的连结。
是的，在乐谷咏叹调里面，永恩也推出了一系列这个经典圣诗，就是圣诗永流传这个系列，大家还可以回到那里可以听一听好多经典的圣诗，它背后感人至深的故事，也可以帮助大家建立啊对神的信心。
是的，是的。但是我们昨天呢，后来就强调，没错，你阅读穆勒先生的见证，你阅读戴德生如何操练信心的见证，都会帮助我们更加懂得如何来信靠神。同时你借着这些的诗歌也会帮助我们和神越走越近，但是最最有效的方式就是要阅读神自己的话语。
阿们。是的，
圣经中的话语，你不断的阅读，即使有些时候你读的时候没有领受，没有得着，但是不要停下来，继续每天的读，每天的读，相信有一天神就会借着你所读的一句话，一段圣经，就向你说话了，你整个的生命就会因着神的一句话被完全的翻转过来。
阿们。是的。
那今天呢，我们要来回答一位 Lucky 宝宝，可爱的宝宝啊，他的一封很短的信哈。
是，其实跟我们上一期节目是有相关性的。
是的。
Lucky 宝宝来信说，请问牧师读经的方法，很简短，他想学习更多读经的方法。
很可爱的一个孩子，我相信很年轻的一个孩子。那么他对神的话语有追求，有渴慕，感谢神。那今天我们在这里呢，来回答 Lucky 宝宝，也是来跟所有的听众朋友再
继续说一说读经的方法。
是的，
上一期节目里，凌云牧师勉励我们的那一位弟兄啊，其实也是勉励所有的弟兄姐妹，我们要读神的话语。那一开始您就介绍了一个每日读十篇圣经的这样一个方式，非常重要。
是的，
定点定时。
是的，在一些听众的来信当中啊，就和我们分享，过去我们在节目中也谈过这个话题，所以有一些听众朋友听了之后， 他们就开始每天读圣经，而且读五章圣经。
对，我还记得有一位姐妹，她就是带着她的女儿，每天即使她的女儿已经到国外留学，他们也透过微信语音啊，然后两个人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，真是非常非常的鼓励我们。
是的，所以啊，这些的听众朋友啊，真是把所听的节目牢牢的存记在心，并且呢身体力行。
牧师，就是我也带大家提一个问题，或许这个情况也是大家会遇到的，就是有时候好像读经变成了一种打卡，我只为每天能够完成这项任务就已经不错了，然后好像还并不能够真的能够透过每日坚持这样做得到太多的力量，就有时候就是读不太清楚嘛，就有些内容可能需要细查，那这样子的话好像当日读的神的话语对自己好像帮助不大，那这样的话好像信心和那一份的就动力就很容易那个不能坚持下去。
是的，我们过去谈过读圣经的方法有好几种啊，主要是三种啊，一种是灵修式的读经啊，另外一种是快速读经法，还有一种是研经式的读经啊。研经式的就是那个你下定决心，我要对某一卷书有非常深入的了解，所以你就会安排一段的时间，把以弗所书啊、腓立比书啊，或者是哪一卷书，把它读了好几遍，不断的读，不断的思考，不断的读，不断的思考，然后呢，也阅读一些的
注释书、
注释书一些的参考书，去了解这本书到底作者写书的目的是什么，他所要带出的主要的信息是什么啊？这样的话就会帮助你对整卷的书啊能够有很深入和全面的掌握。
是的，所以我们接下来是挨着这几个读经法来分别介绍吗？还是就着您现在既然说到了研读，我们就来说研读呢？
啊，研读方面呢，我们比较鼓励大家先从比较短的圣经开始啊，就是说比方这一卷书只有四章、五章哈，
哦，六章，就是犹大书，啊，就一章，
啊，也行，也行哈，那么你把它多读几遍，祷告、思考，然后啊，再阅读一些参考书。好，这是一方面。
哎，插问一句啊，所以牧师，您认为说，可能我们在读的时候，最好先抛开注释书，自己先通读几遍，
真的是这样
的前提之下，我们之后再来参考注释书。
谢谢永恩的补充，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，不要让这些的参考书、注释书先入为主的来影响我们的思想。好，我们再回来吧，啊，
好，
再回来啊，首先呢要鼓励大家先把这个每天的灵修的读经的生活先建立起来。
牧师可以多说一些吗？灵修的读经生活
啊，我鼓励大家尽可能的在早上的时候洗漱之后，你接下来的时间就读经祷告。当然你在晚上睡觉之前你也可以读圣经祷告也没错，但是呢如果你能够在一天的开始先让神的话语进入到你的心中，你就会在一天的开始从神的话语里头得着安慰、得着鼓励、得着力量、得着指引，那非常非常重要。
阿们。
我个人的习惯啊，到今天我个人的习惯，我还是觉得灵修式的读经不要一下子读太多。你看我现在啊，我现在读到哥林多前书了，每天我就读一段，保罗跟他们谈了某一个话题，就把这段圣经读两三遍，并且呢我读的中文再读英文啊，如果听众朋友有英文圣经的话，也看得懂英文的话，我鼓励大家读的中文再读英文，读它两三遍，所以你不需要一下子读很长的一章圣经，你就读一小段，那一小段他谈到某一个话题，你就好好的把那段的圣经一段或者两段读两三遍，你单单读一遍不够的，因为你读一遍的时候你一定会，
你只是读了个皮毛。
对，你读两三遍的时候，你细细的读，你多读几遍的时候，你会看到更多的东西，是你在读第一遍的时候你可能没有看到的。
能再读，接着读下去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有一些字、有些词，它就会突然哎跳出来了。
对，哎呦，那句话就让你有新的领受，有新的感动，有新的得着了。
甚至你就会产生疑问，哎，为什么他要这么讲？这句 but 这个但是什么意思？为什么语气上啊，还有他的情绪上又什么？你带着疑问再去寻求答案，说不定这就是神今天要给你的亮光呢。
是的，而且我们中文的译本啊，当然现在有很多新译本啊，也是很不错的哈，能够用更浅白的啊文字来表达圣经的意思。但是呢，如果有一些人懂得英文，有一些人懂英文，我们现在国内的基督徒的水平啊，文化水平都越来越高了嘛，对吧？
没错。
你有中英文圣经在手中，或者是手机里头，你读完中文的，你再看英文的时候，很多时候你从英文的圣经里头会帮助你更加清楚地了解这句话，这节经文，这一段的经文，它真正的含义，更加清楚地了解。
甚至现在有一些软件啊，就像我们常用的微读圣经，它还有帮你看到原文，它是用中文帮你去查原文，
是
就可以看到一些个别的用词啊，它在原文中是什么意思。
是的，
对，
是的。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吧。
好，
马太福音第六章十三节，我们先来读中文。马太福音第六章十三节，
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，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，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阿们。
像这样的一句话呢，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。这句话我不知道很多听众朋友在读的时候心中会不会有一种的困惑。
要是我遇见了试探，是不是神没有听我的祷告？
对，是不是因为我祷告了，我就不会再遇见试探？
是啊。
对吗？
对。
那请问耶稣有没有遇见过试探？
有，那个旷野四十天禁食之后，就是马上就是试探，
还三次的试探，一而再的，再而三的试探，对吗？
是。
那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，会不会跟我们的实际的情况有冲突呢？但是当我们读英文圣经的时候，英文 NASB 的版本，这节圣经是怎么说的？
And do not lead us into temptation, but deliver us from evil.
你看，你一读英文圣经的时候，哎呦，问题就解决了，你的困惑马上就解决了。圣经是教导我们说什么呢？不要让我们进入陷入那个试探里头啊！每个人都有可能遇见试探的，没有一个人能够避免的。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是保守我们不会落入，不会陷入，
不会
进入那个试探里头。你会遇见，你会面对，但是主啊，你保守我不要落入试探里头。你看这个英文圣经里一读的时候，你的困惑就立刻，你的问题就立刻得到解答了。
当然我们中间也有很多弟兄姐妹，他不懂英文该怎么办，一听牧师这么讲，心里就想，哎呀，当年没好好学英文。其实啊，我觉得我们还可以参考当代译本和标准译本，它的翻译就是跟英文的直译，我觉得也可以参考，就是中文也有很多的版本，
新译本。
对，我们来看一下当代译本啊，他就说不要让我们陷入诱惑，标准译本是说不要让我们陷入试探。
是的，你看就正确了。新译本，来我们看看新译本。
新译本说不要让我们陷入试探，救我们脱离那恶者，也是陷入。
对，
中文也有蛮多版本，大家也可以参考的。
是的啊，所以呢我们就鼓励大家哈，除了和合本之外，如果你的习惯还是要阅读和合本，但是你也可以参考一下新译本，一些其他的中文的译本。
对、
啊、
因为现在手机非常的方便嘛，所以你就可以下载一个像我用的现在看的就是微读圣经，我觉得微读圣经这个软件蛮好用的，它上面就有很多的版本可以选择。
是的，所以弟兄姐妹在读圣经的时候啊，一旦当然感谢神啊，和合本其实翻译的非常好。
对，中文来说我觉得和合本的用词是非常美的，是最优美的一个版本。
是的，是的，已经翻译的非常好了。像这样的有一点比较
个别
的情况是有的。所以当弟兄姐妹在读圣经的时候，如果你的习惯还是阅读和合本圣经的话，没问题，你就继续的用和合本圣经来读。但是当你读到某一节圣经某一句话，你觉得好像 不太能够理解的时候，你就去看看其他的中文的译本，它是怎么翻译的。
是的，是的，
这样的话对你会有很大的帮助。
嗯，所以，如果您不会英文，千万不要觉得很懊恼。其实中文版本，神也为我们提供这么多的版本。重要的是，我们有渴慕的心，神一定帮助我们。
是的，所以呢，每天在一开始的时候，你的生活一开始，最好那个时候你就读圣经和祷告。那么读的圣经可以从新约开始吧，因为从耶稣所说的话，耶稣所做的事情，耶稣的生平来读圣经的话，我们就会很容易去明白，我们就会很容易的进入状况，因为耶稣所说的很多的话都是非常清楚非常明白的，
也跟我们生活息息相关哦。
对，
我们也鼓励大家，如果大家已经开始了这个读经的习惯，如果你在读经的过程中有任何的问题疑惑，也欢迎您发送问题给我们，你可以发送到拥抱的邮箱，或者你也可以发送给永恩乐谷咏叹调的邮箱，因为我现在也有一个读经系列嘛，牧师也经常做客我们乐谷咏叹调，来回答许许多多在读经过程中的一些问题和难点。
是的，是的，弟兄姐妹在阅读的时候灵修室的时候可以问几个问题，当然在你读经之前你先祷告一下，主啊，求你今天向我说话，很简单的一句话，求上帝你让我会明白今天所读的圣经，求你借着我今天所读的圣经向我说话。你知道吗，圣经实在是一本非常奇妙的书，读你千百遍也不厌倦。你想想这个世界上还有没有一本书能够像圣经这样读千百遍，真的有的人一辈子读了一百遍圣经有哦，有好几个我知道，
肯定的。
那读了一百遍你还不会厌倦吗？不厌倦，我得着了你的话语就当食物吃的，你的话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。你看我今天读圣经读了几遍我不知道，但是呢当我像继续读圣经的时候，每一次读圣经的时候我都有新的领受耶。你看我这次读到哥林多前后书，哇，里头有很多的领受是我过去没有看到的。哎呦，我读的时候好感动，新的领受，新的亮光。哎呀，这句话过去怎么就没有打动我的心？这句话过去怎么读的时候就没有觉得它有特别的意义在里头？哇，我有很多新的领受神的话语就是这样奇妙，对吗？就是这样的奇妙。所以当我们读的时候你每天先祷告着，先祷告一下，然后开始读。如果你不知道应该怎样从圣经里头去领受神的话语，你问自己几个问题。比方说你读完之后，或者你在读的时候，你要问问自己，在这一段圣经里头神有什么特别的教导。
在读之前还是读之后，
无论在阅读当中阅读之后，你就是在阅读圣经的时候，你去思想神要借着今天我所读的这段圣经，神有什么特别的教导，主耶稣有什么特别的教导。比方说主耶稣说，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，这些东西都要赐给你们。比方说主耶稣教导我们，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，耶稣有很多的教导。还有就是在这段圣经里头，神有什么特别的命令，主耶稣有什么特别的命令。耶稣说，你们要彼此相爱，像我爱你们一样。你读的这段圣经有什么教导，神有什么特别的命令，那么你读的时候求神就使你有这样的领受。还有这段圣经里头有什么榜样吗？有什么人他行的什么事值得我们学习，像巴拉巴，他很有爱心，把他的财产都捐出来帮助很多穷人，他怎样的接待保罗，怎样的提拔保罗，他的榜样值得我们学习，很多榜样。有什么见解吗？有什么人做了什么事受到神的惩罚？亚拿尼亚夫妇，他们欺骗使徒，欺骗上帝，结果受到神的惩罚。亚干偷窃的那当灭之物，他行了这件事遭受神的惩罚。什么榜样值得我们学习的？
是
什么人的罪恶遭受神的惩罚？好像以色列人在出埃及的时候不断的发怨言，怀疑上帝，敬拜偶像，结果遭受神的惩罚。 我们就可以从这样的经文里头，每天所阅读的圣经里头，问问自己有什么的教导，有什么的命令，有什么榜样，有什么见解，我们就会从所读的圣经里头得着神的启示，我们就会从所读的圣经里头有不断的领受，不断的学习，不断的成长。
阿们。
这是每天的灵修式的读经，我希望大家能够养成这样的习惯，每一天先来见神的面，让神的话语充满我们的心，成为我们当天生活的指引、安慰、鼓励和力量。
阿们。是的。
所以啊，灵修式的读经能够建立我们对神的信心。那么还有就是，如果有些弟兄姐妹觉得说每一天读一段圣经，恐怕要读好几年才会把整本的圣经读完，
太慢了、
太慢了。你可以两种方式同时进行，早上是灵修式的，晚上好像凌云这样、再播出另外一段时间，固定的到那个时间之后，把其他的家事其他的事情暂时放在一边，到了时间到了那个点，你就开始一天读5章或者10章。你如果没有太多的时间，你至少可以一天读5章，一天读5章很快的，5章圣经很快，很快的时间，10几20分钟恐怕就可以读完5章的圣经。而这样的话，你就能够很快的把圣经一遍一遍的读完。
牧师，我提一个关于时间的问题哈，譬如说像灵修式的阅读的话，您会给自己早上灵修是时间固定呢，还是您觉得今天的学习完毕才算是这个灵修告一段落？我的意思是说，如果我固定一个时间，那么有可能在这个时间内我还并没有把这一段读得那么透彻，可能还有好多好多我还想继续的在这一段上进行挖掘和钻研，这有可能这个时间是不够的。但如果我今天就是以这一段为我默想或者说来学习的，我说灵修式，那可能今天这段比较简单，也比较一目了然，那我很快就灵修结束了。那就是说您自己 来说的话，您是按照以时间固定呢，就比如说我早上就固定1个小时的灵修，还是说我今天就是以这一段为目标？前者呢，时间上能更好的把控，尤其对于上班族或者说还有其他工作安排的人来讲，后者呢可能就会比较的随意，或者说是比较灵活，那针对的是在家时间更多的人
啊。对，所以大家可以按着自己的情况，不同的情况，上班族嘛，你啊，上班之前你的时间是有限的，所以在那有限的时间里头，你也不可能要求自己花太多的时间读圣经，
重要的是坚持。
对，坚持。但是呢，我们要再鼓励大家的是，你希望早上能够有足够的时间读圣经祷告，你当然你
早起，
要早起，
那就得早睡。
对，那是必然的，对吧？你不可能11、12点才睡觉，早上又很早就爬起来，那你一整天恍恍惚惚的精神状态就不好，你就没有办法认真的好好的做事，那也不对呀，也不对。所以你一定要在时间的掌控，所以我们一定要在时间的管理方面有所节制，应该睡觉的时候就睡觉，应该起身的时候就起身，有足够的睡眠，早上就能够早一点起来，然后有足够的时间安静的读圣经。请大家记得，读圣经，我们去读诗篇119篇的时候，有一个词非常的关键，默想、思想、默想、思想。读神的话语，学而不思则罔，对吧？你一定要去思考的，一般的学问你都是要去思考，何况神的话语。所以当我们读诗篇119篇的时候，你看到诗人不断不断的强调，我要默想你的话语，我要思想你的话语。你读的时候你当然先祷告，但是读的时候你要去思想，你要默想，哎，这句话到底什么意思呀？到底是什么意思？然后呢，求圣灵来帮助我们。耶稣不是说吗？他要差圣灵来，圣灵就要引导我们进入真理嘛。进入真理就是明白真理啊。圣灵要在一切的事上指教我们，所以圣灵会帮助我们明白真理，进入真理。所以我们读的时候要去思想，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，求圣灵来帮助我们。 每一天都能够从所读的圣经里头有一些的领受，有一些得着。好，那如果听众朋友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，欢迎大家继续给我们写信。
研读式的就不说了是吧？
研读式的刚才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有稍微说一说哈，那个研读式的是你可以另外再播出时间，比方说你啊每一天早上灵修式的，晚上可能快速读经法，你研读式的你可能需要，比方说我这个周末啊，我有一天的时间或者两天的时间，我就把腓立比书做一个详细的研读，多读几遍，因为很短嘛，你可以用比较长的时间把它多读几遍，另外安排时间来研读，来思考，做一些另外的安排。
真好， 我已经能感受到我们弟兄姐妹的心已经跃跃欲试了，我也能够感受得到，我相信又一波读经的热潮将会掀起来，我还能感觉到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未来会对神的认识越来越深。
是的，那我们现在就借着诗篇第一篇来做一个结束好吗？
好，
诗篇第一篇第一节到第三节。
不从恶人的计谋，不占罪人的道路，不做亵慢人的座位，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昼夜思想，这人变为有福。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，按时候结果子，叶子也不枯干，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。
是的，是的，啊，让我们喜爱神的话，昼夜思想，让我们的生命能够不断的结实累累，能够不断的结出圣灵的果子。
阿门。
当我们不断的阅读神的话，将神的话藏在心里，我们就不会得罪神。当我们阅读，当我们在那里听从神的话，遵行他的旨意，神就会大大的赐福我们，并且赐福我们手所办一切的事。当我们敬畏神，遵行神的旨意，神的恩典就会丰丰富富的临到我们的生命中。
Amen。
太好了，太棒了，
太美了，
感谢神。好，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拥抱每一天，我是凌云，
我是永恩，
明天我们空中再相会。
读你千遍也不厌倦，读你的感觉像三月，浪漫的季节，醉人的诗篇，像春天，喜悦的经典，美丽的句点，哦，你的眉目之间锁着我的爱恋，你的唇齿之间留着我的誓言，你的一切一动作是我的诗篇，读你千遍也不厌倦，也不厌倦。你的眉目之间锁着我的爱恋，你的唇齿之间留着我的誓言，你的一切一动作有我的视线。是我的诗篇，读你千遍也不厌倦，读你千遍也不厌倦，读你千遍。